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2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因应新冠病毒这个隐形敌人造成的经济困难，他将暂停移民；环境保护人士说，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其中大约70%的传染病源于野生动物贸易；江苏拆迁案频频发生，被指为缓解地方财政的负担，接下来我们有详细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分别给美、德、法等国家领导人打电话，讨论如何推动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展开国际调查。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莫里森周三与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据路透社消息，通话的内容是就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和传播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展开独立调查。莫里森的这个行动引起中国方面的尖锐批评，中国谴责澳大利亚的一些议员是在听从美国的指示行事。新冠病毒据信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中国最早是去年12月31日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有关疫情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官员1月20号抵达武汉，此时病毒已经扩散到其他3个国家。自那以后，全球已经有大约23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白宫激烈批评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暂停给这个国际卫生机构的捐款。此外，澳大利亚的几位资深议员还就中国疫情信息透明度提出了一些问题。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不好。澳大利亚是最早排除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参加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的国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1/3以上的出口商品去了中国，特别是铁矿石和煤炭。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什·富莱顿伯格周三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商业方面保持良好的关系，澳大利亚国内的就业依赖对华出口。目前澳大利亚的累计确诊病毒感染者是6600例，周三公布的新增病例为4例，感染率已经从3月中旬的25%下到目前的不到1%。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正在应对目前中国最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据官媒报道，哈尔滨市星期三已经禁止本地人员和在其他地方登记的车辆进入居民区。哈尔滨还下令对来自中国以外或者重点疫区的人员进行隔离。群聚性感染是这次哈尔滨感染病例陡然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感染环节是一位87岁的陈姓确诊感染者，被确诊之前他与家人聚餐，之后聚餐的7人中有4人陆续确诊为新冠肺炎。陈姓感染者从发病到确诊去过2家医院，截止到星期 2，由他直接或间接感染者的病例据报已经达到78人。黑龙江省卫生官员说，感染者主要是家庭成员、医院患者和其他的家人，以及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医生和护士。香港特区政府的人事调整周三出台，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这次人事调整的目的是要协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新的官员任免名单是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称，根据林郑月娥的提名，任命聂德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徐英伟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徐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薛永恒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解释说，这次官员的任命是由他本人提名，中央任命。林郑月娥说，他选用相关官员，一个原则是用人为才，另外还要具有其他特质，比如对一国两制有充分的认识，以及能够迎难而上。观察人士表示，林郑月娥这里提出的对一国两制有充分的认识是一项政治要求，也就是要得到北京的政治信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表示，因应新冠病毒这个隐形敌人造成的经济困境，他将暂停移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21号星期二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人数达到了大约8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到达了43000人。那么在4月20号星期一的晚上，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发表言论说呢，他说要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他考虑要暂停移民。他的推文是这样写的，特朗普总统说呢，考虑来自隐形敌人的攻击以及保护伟大美国公民的工作需求，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暂停移民进入美国。那么在星期二的上午呢，白宫的发言人麦克伊兰尼则是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也发出了声明表示支持。他是这样说的，他的声明当中说，面对这史无前例的时刻，特朗普总统坚定的要保护美国公民的健康和经济利益。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几十年来的移民造就了我们公民的低工资和高失业，尤其在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的族群。此时正当美国人盼望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那其实呢，在星期一晚上的白宫这个疫情的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已经提到了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就是要新建美墨之间的这个边境高墙。我们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还有白宫官员都没有针对所谓的暂停移民到底是针对哪一方面的移民，那是已经申请了移民会受到影响，还是新的移民会受到拒绝，还有呢要怎么样来进行，这方面呢都还没有提出具体的细节。此外呢，在星期二的将近中午的时候，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赖布莱恩呢则是接受记者访问。那么被记者问到呢，这个在星期一的晚上有新闻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病危的报道，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阿布莱恩则是说现在会密切的观察。那么提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中国有责任要确保他们制造的防护装置可以送到需要的地区，并且呢美国要跟中国合作来确保不会再发生。那阿布莱恩同时呢他也呼吁说，中国要尽量的配合，让美国的这个调查人员能够到现场实地的勘察，来确保这个病毒到底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还是来自野味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环境保护人士说，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其中大约70%的传染病源于野生动物贸易。公共卫生专家则认为，全球流行病风险增加更多的是人为行为、人口变化和快速城市化所导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某个食品和野生动物市场，再次引发了全球对野生物种的贸易和消费的关注。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再次让人类看到野生动物、环境、公共卫生和人类安全深层联系的严峻事实。过去的几十年来， 环保人士、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们不断发出警示，类似武汉这样的野生动物市场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大流行病风险的滋生地。环保作家沙伦·盖努普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盖努普认为，全球许多地方的野生动物市场成为巨大的微生物的培养皿，野生动物从世界各地运来，然后挤在肮脏狭窄的笼子里，有鸡、果子狸、鸟类、穿山甲等其他的物种。他说，许多动物因为被捕获时受伤，加上长途的运输，导致虚弱生病。在许多活物市场上，它们被现场宰杀买卖。这些动物会相互传播可进化的病原体，而这些病原体能够进入新的脆弱的宿主，而新的宿主缺乏自然免疫力，这也包括人类。环保作家盖努普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物市场并非中国独有，它们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野生动物买卖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这些野生动物的肉类成分被作为食品和传统的药物消费，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
China is the largest consumer. Illegal wildlife trade generates up to $23 billion a year, excluding illegal fishing.
盖努普说，不包括非法捕鱼在内，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额每年高达230亿美元，是全球第四大犯罪收入来源。犯罪人多半是跨国犯罪集团，甚至是军事集团，他们将野生动物贸易催生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在内的全球趋势表明，新的微生物威胁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并且危害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专家们认为，虽然野生动物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地球上的77亿人口来说，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因素。人类活动已经日益侵入到了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地。科学表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人类日益与野生动物的密切的接触，成为人畜共患动物疾病的传播的主要因素。艾伦·卡林是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科学与安全中心教授。卡林博士表示，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关于病毒来源产生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的信息。许多评论认为，人类真的需要停止食用某些动物，甚至有人提出是因为有人吃了蝙蝠而造成传播的理论。卡林博士说，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甚至不知道病毒是否真的源自武汉的活物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可能的来源。卡林博士说，当然，病毒很可能从其来源处移动，或许通过中介宿主动物的传播。这种宿主动物可能已经成为食品消费，或者可能被把玩，或者可能已被作为药用。那么的确，这是一种可能的传输途径。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可能是武汉一家正在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意外泄露造成的病毒传播。当然，这也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一种可能性。卡林教授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类最终以一种真正公开的方式去思考许多因素和推手，分析和应对这些推手是如何将病毒在丛林中传播，使得这些病毒通过动物、昆虫等媒介传播到其他动物身上的。
We're talking about land use change on massive scale, mass urbanization and demographic shift.
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卡林博士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 我们谈论的是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变化、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转移、农业的集约化、气候变化、大规模区域生态系统的中断，比如采掘业、棕榈油种植园的增长，以及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卡林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人造的问题，是我们全人类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人类集体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尽管人类食肉肯定是一个风险因素，但这不仅仅是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传染病的加速出现与我们人类自己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最近，中国江苏省连续出现土地纠纷案和强拆案。分析人士认为，这与疫情导致地方财政严重吃紧，当局需要加速敛财补充有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维权网连续报道中国的地方强拆案。江苏省张家港市居民陶红说，今日城北街道范庄社区村书记钱德栋等人带人偷拆他83岁婆婆居住的合法房屋。该处房屋继承人是陶红及其4个子女。陶红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2020年4月16日，他们又把我婆婆的房屋又偷拆掉了。我婆婆83岁，他这个偷拆我婆婆的房屋都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要求社区书记，我要求他跟我见面谈一谈，我生怕，就是生怕他们会拆我的房子，要把这个事情谈一谈。他根本就不跟我见面，不提供机会。
陶红说，强拆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15日，他终于和书记取得了联系，对方同意见面。然而见面还没有安排，房子次日便拆了，生米煮成熟饭。陶红本人因自己房屋拆迁和财产被烧，维权上访近8年，被阻止其前往北京上访，当局在他家门口安装了2个监视探头。照片显示，老人坐在房屋废墟上无奈抗议。4月18日，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义街道游渡村2户房屋被强拆。户主袁希明、游强说，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早上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切断水电，撬门入宅，将熟睡当中的家人架走，拘禁在秘密场所后动手强拆。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人已撤离。有人认为强拆是当地政府所为。维权网还报道，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与当地居民沈建芳的拆迁纠纷进入白热化，当局在旧房现场拉起了“勤劳致富是正道，一夜暴富是幻想”等大标语。沈建芳则在楼顶打出了征收协议、政府应诚实守信以及违法拆迁要坐牢的横幅。沈建芳称，当局是在以文革式的标语逼迁。不过以上案件似乎仅限于江苏省，其他地方的拆迁状况目前不得而知。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源。除此因素外，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给各地制造的巨大财政负担，将促使地方当局更多的以这种手段敛财。胡佳说，
疫情在过去的2-3个月的时间内，的的确确各地政府的财政都陷于某种程度的匮乏，甚至也达到枯竭。因为确确实实有些地方连公务员发工资都是百分比的发，补贴呀、或者是奖金呢、就会减少，财政方面出现了一些那种短板的这个地方，它 有捉襟见肘了呢。然后在这里边，你要想急速填补的话，那真的就是说最快的，然后最大头的，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就是土地财政。夺到一块地，把它拍卖出去，就是土地拍卖的费用，还有后边政府在开发，就是说开发商在开发的各种税费啊，你老百姓买房的时候各种税费啊，这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叫什么呢？就是它有所谓的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巧取豪夺。
胡佳还说，受严重疫情以及集权式居家令的压抑，民众情绪会在拆迁、失业、物价、检疫、家庭矛盾激增等问题上宣泄，社会矛盾因此将会有所加剧。针对江苏省张家港居民陶红的强拆投诉，美国之音希望村书记钱德栋对比政府现行的拆迁政策，对陶红的投诉加以说明。但是多次拨打他的手机，始终被告知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当中，请稍后再拨。对这种无法采访的现象，胡佳说，
现在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当海外打来电话的时候，它都会在你的手机上面出现一条提示，然后呢，您现在就是说就比如像类似于呼叫的是境外的电话，请您谨慎接听。然后有的时候呢，它比如附加一个什么呢，就是防止电信诈骗如何如何，这个的确是有。
胡佳还说，这种功能可以提示谨防海外诈骗，同时还可以帮助中国地方实权派官员进行三防。
有一个信条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啊！你们所面临的采访困难是越来越大的，
其中也包括中国国内的记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也是中共中央防疫小组要员孙立军，4月19日传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纪委调查。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称孙立军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2月份才被委以重任，到武汉督导疫情的孙立军为何突然落马？不知敬畏是个什么罪名？是否透露出中共党内诡异的政治变化？从维稳头子到阶下囚，中国公安部频频换人，这是为什么？在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为您邀请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进行分析解读，请听详细内容。
非常感谢夏教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当局给孙立军所布置的几个罪名啊，这当中有一个不知敬畏，这四个字引发了很多外界的关注，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说法。那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新的罪名吗？它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
是，我正好我之前呢也放了他这个关于接受审查的这么一个讲话的一个报道。那么他里边呢讲的就是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那么肆意妄为的必然结果。那么从这些总结来看呢，显然孙立军的这个过的那个就是他的过失，或者他的因为这里边也说到党纪有国法，那么显然呢不像是从就是什么贪腐的角度。甚至呢也不会是像中共喜欢用的这种从生活作风的角度那么去那个找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呢，孙立军他的这个重大的问题恐怕是关键是对习近平呢，我觉得是心怀二心。因为作为习近平呢，现在陷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孙立军呢是在那个武汉呢，那么是去那个督导这个武汉的公安的这个防疫各种工作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次防疫的过程中呢，那宣传和就是公安呢，其实两个是左右手在帮助习近平的要处理这些危机。那么在这种重大的关键的时刻把就是孙立军给拉下来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更多的因素那么是在政治因素，更多的因素是在于孙立军呢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或者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结果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行动，而不完全是一种真正的法律或者生活，或者是中共经常用的这种经济上的问题或者贪腐。
是，您的这个说法也印证了很多外界的一些分析，就是公安部呢在这个当晚就连夜的召开这个党委会议上，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场会议上的重点不再讲孙立军为何落马或者怎么落马，而是要继续的来强调坚决拥护习核心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习近平的党内集权，这个其实外界早已经很熟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到底他的这个党内集权怎么样改变了中共的党内的政治文化？类似像孙立军这样的一种案例不断的在出现，为什么呢？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悖论呢，因为作为习近平，他想大权在握，想那个不断的强化他自己的地位的稳固，那么他就是一定呢要让他周边的人呢对他呢就是效忠不说，而且他一定会安插着连环的这种监控体制，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武汉，那么我可以想象了，孙立军这次落马了，跟他在武汉的这个工作出了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而武汉呢，我们又知道习近平呢刚到武汉去，所谓的去视察了工作，而武汉呢里边呢到底有哪些问题会引发孙立军呢失去习近平对他的信任？那么这里边呢就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我想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习近平他的整个政治决策了非常的具有就是个人那个行为模式了，这种个人风格让许多人呢都捉摸不定，那么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就那个失去了他的宠爱，那么从此呢就一落千丈。那么我相信中共的每一个官员，那么他们呢在心中呢恐怕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能够那个不要就是跟习近平那个就是发生冲突，或者不要失宠。那么这种恐慌的话呢，那我想呢往往这些官员呢第一他们就会采取一个措施，就让我自己呢有个安全那个就是保障。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像王立军，那么王立军他的安全保障就是要掌握那个就是薄熙来的一些把柄，那么他手中有杀手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第一他可以用杀手锏呢来进行讨价还价，或者进行某种威胁，或者进行最后的这种恐吓了，来达到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的安全，或者说他可以有某些秘密的图纸或者联络图之类的秘密情报的方式，他可以用来威慑和或者就是来敲诈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孙立军呢有多大的那个程度上是在做这些准备工作？这里面准备工作呢恐怕呢有三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习近平的一些行踪和他的一些做法，那么是不是遭到了某些公安的某些监控，或者是某些那个记录等等，那么这是人们可以猜测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呢在武汉呢，包括他那个就是所谓的到前线呢去视察工作，那么因为人们有很多的怀疑，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真身，因为有人分析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呢跟真人的习近平形象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保密工作，在这种安排的这个就是查访了等等的一系列过程中呢，那么孙立军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么他跟就是中南海的这些那个官员呢之间呢，他们之间是不是产生了矛盾冲突，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呢可以进行那个合理的猜测。那么第三个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如果孙立军是作为一个公安那条线那么进入到武汉这个疫区，而我们知道在整个就是疫区呢还有另外我刚才说的一个宣传的一条线，那么所以呢宣传的一条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它陷入了一种很多的被动，尤其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包括这些数据啦，这些死亡人数啦等等呢，那么宣传呢会陷入越来越大的被动。那么多大的程度上宣传的一条线跟公安的一条线，他们在这些数据问题上，在给习近平的汇报这种真实情况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冲突。而目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就是，这就是我的第三种猜测，就是宣传的这条线系统呢可能会把他们目前的这些处境，或者说习近平在国际上的处境呢，把他给怪罪到公安这种误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三种那个情况呢，那么恐怕呢都是可以引发我们猜测的。那么这种跟习近平的冲突，或者跟习近平周边的最近的人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他的周边的人会给习近平说，这个人呢可能是有三心二意，或者是靠不住。那么这种靠不住了，尤其是人们今天在猜测中共党内这种矛盾激化，因为他面对的国内的经济压力、社会的矛盾和国际的各种压力了，那么有人认为呢这种党内的各种派系了矛盾呢也在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一旦认为孙立军对习近平还不够忠诚，还可能留了一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他的清洗了，那么就必然了。
是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孙立军他被查被办，有可能就是对习近平心怀二心。那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想法确实让人捉摸不定，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月初，孙立军还在武汉为两位女民警担任这个入党介绍人，结果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以后，现在他却成了当局口中跟周永康跟这个孟宏伟同列的所谓党内的流毒哦，所以可以看到他地位的升降变化之快速。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背后可能的种种原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共党内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当局口中所谓的不知敬畏的孙立军，我们还会看到多少人？
我认为呢，现在在中共呢，恐怕是党心呢，和那个军心呢，还有就是人心呢，我觉得恐怕都是属于一种那个涣散的境地。中国有句俗话叫树倒猢狲散，猢狲散。那么我想呢，现在如果我们要进行一种政治赌博的话了，你要押宝，到底未来习近平是会平安的任完两届，或者说习近平他因为已经取消了任期限制了，那么所以他还会那个终身任职，甚至呢就说他说的要实现他的两个百年目标，也就是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49中共建政100周年了。那么到底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实现他的这么一个就是蓝图了，或者是安排了？那么我想应该我们的赌局的话了，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习近平恐怕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下台，我们说的未来下台恐怕就是最近一年左右的事情，下台的几率了应该高于他留任的几率。而这种压力了，因为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呢，面对着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压力，各种矛盾，还有国际的压力。因为现在毕竟呢，就说这场疫情呢，那么使得中国呢，那么恐怕跟全世界的180多个染疫的国家，那么还包括其他的领土的，有200来个领土呢，那么出现了一种急剧的矛盾。如果中共不把习近平给就是那个割弃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中国呢，中国共产党啊，恐怕要在这场全方位的危机中，要站稳脚跟或者要避免重大损失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到底就是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走，或者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呢开倒车了，跟着他呢就是吃草呢？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中共的官员和中国的各级领导，还有中国的知识界和工商界了，恐怕都有另有打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为了稳固他的权力地位，恐怕更要强烈的去一个压，那么更要就是要求更高的这种政治忠诚。但是呢，我相信呢，已经人们对他的信心呢已经失去以后了，他这种更进一步的这种狂躁了和集权呢，我相信会对他的官员和对他的同事来说呢，更是一种就是要把他给舍弃的一个就是原因。所以我觉得孙立军这种人，看着他的前任，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就是我们看到孟宏伟，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王立军这些了，都是他的前车之鉴。那么我相信，那么他一定会有各种打算。这种打算就是跟着哪一个新的派系，是不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到时要切割的这么一个空间，或者就是说留下一种什么样那个抽身走人的这个空间，甚至到国外。那么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孙立军可能安排的道路。
夏教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西方的舆论也非常关注孙立军落马的这个消息哦。那很多人也知道，现在在全球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政府来负起责任。那您觉得习近平本人有可能担负起多大的责任？那么这一次孙立军下台，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当局有意让他来背这个疫情的黑锅。您觉得孙立军背得起吗？
对，这里边呢，我觉得，孙立军呢，显然他作为一个公安部的，那么他要背这个黑锅了，有点牵强，因为毕竟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就是机构了，那么都应该呢，就是那个牵扯进去，包括武汉市政府市委，包括湖北省省政府省委，还有中国科学院，包括如果我们真正的细查，现在呢还是那个有许多不确定性呢，到底这个就是病毒研究所了，石正丽他的研究团队了，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是卷入，而这里边呢多大的程度上又跟军方呢又有关系等等，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要找一个孙立军这样一个角色来背锅的话了，那我觉得显然呢是非常那个牵强的。而最近呢我们也看到 就是武汉市那个市长周先旺了，那么又被提拔为那个湖北省的这个副省长。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非常有意思，就在于我们看到周先旺呢，他显然是要甩锅的，那么他也想把锅呢甩给最高领导，也就是甩给习近平。但是为什么周先旺了提拔了，而现在呢就说孙立军呢那么被那个切割了，被抛下了。那么而孙立军的话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呢，在习近平他所谓的这个反腐的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有力的马仔。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政治信号了，可能反映了中共党内了各种的政治博弈。可能习近平呢并没有控制这些全局，如果他控制全局的话呢，那么许多这些矛盾的这些政治走向，包括这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冲突了，那我觉得就无从解释。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如果要那个甩锅的话呢，他已经没人可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更多的会跟他的那个同僚，跟他的这个就是最紧密的这个核心人物了，他们会就是一条那个就是黑道了走到底。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坚决了不会最后呢就是来承担，那么通过各种就是打太极拳的方式，模模糊糊的方式，那么就是把这个方向呢指向各种方向，那么让人们呢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呢最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我想恐怕那个最终的习近平的做法就是想在这种模糊和混乱一团的这个混乱中，包括在全世界造成的混乱中呢，那么求得自己的一个就是稳定。所以也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在乱都在动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习近平的那个政策就是乱中那个求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夏教授，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好，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访谈单元，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说他正在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理念相近的伙伴协调，共同协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截止到4月17日为止，美国已经为支持太平洋国家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超过3200万美元的资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美国正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台湾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协调，为太平洋地区提供抗疫协助。国务院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作为全球卫生与人道主义应对新冠肺炎的领导者，美国已经对太平洋岛国的新冠病毒疫情采取迅速的监测、反应和缓解行动。声明说，他正在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内政部、国防部、印太司令部等跨部会伙伴紧密协调。尽管美国对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及帕劳等三个自由联系邦的关系是以彼此独特的历史及自由联系协议特殊关系，美国将持续支持所有太平洋岛国。在这三个美国的自由联系邦当中，帕劳和马绍尔群岛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上星期，台湾政府宣布对他在南太平洋仅剩的四个邦交国提供包括病毒检测仪及口罩等应对新冠病毒的防疫物资。帕劳、图瓦鲁、马绍尔群岛及瑙鲁驻台湾大使也出席了4月15号的捐赠仪式。不具名台湾外交官告诉美国之音，美台之间针对协助太平洋岛国抗疫的协调，主要是针对医疗物资如口罩等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官员说，台湾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有在对太平洋岛国的抗疫工作做出贡献，因此台湾要提供医疗物资前，也会先让美方知道彼此间的协调，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其次也有助于优先顺序的安排。例如有些国家距离台湾比较近，运送物资也比美国较为容易，所以美台之间的确有这方面的沟通，但并不是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计划。在台湾外交部捐赠太平洋友邦 防疫物资的仪式中，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说，台湾应友邦需求，援赠病毒检测仪及红外线测温仪等防疫物资，并协助各友邦建构防疫相关软体设施，现在也在台湾自己的生产和需求稳定后，再提供太平洋友邦美国20000片口罩，共计80000片口罩及额温枪，这正是具体贯彻台湾能帮忙，而且台湾正在帮忙的精神。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台湾与北京在此地区的外交攻防持续不断。自2019年9月基里巴斯与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后，美国就一直在注意台湾在太平洋剩下的四个邦交国的动态。特朗普总统最近签署生效的台北法，目的即在于协助台湾巩固邦交。法案条文规定，美国国务卿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在强化台湾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哪些作为。对于那些损害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美国将改变与其交往的方式。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在加强对太平洋岛国做抗议宣传。中新网报道，3月10号，中国外交部与国家卫健委官员、卫生专家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10个邦交国的官员及卫生专家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网络视频会议。中方在会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始终本着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展开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的中国黑龙江省近日出现外防输入、新冠疫情压力加大的严峻态势。省会哈尔滨接连发生社区群聚感染，导致十余名地方政府及卫生医疗机构官员被指防疫不力受到处分。与此同时，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指责一些中国公民试图从俄罗斯远东地区闯关回国的做法，称其吃中俄合作的饭，砸中俄关系的锅，没有道德底线。有网民回应说，这位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家与人性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通报指出，哈尔滨市爆发社区群聚感染的传染源头是自美国回国的女留学生韩某。她3月19号回到哈尔滨家中隔离，期间同楼女邻居曹某，随后曹某的男友和母亲被传染。曹某母亲3月29号与男友跟姓陈的一家人聚餐，聚餐期间感染的87岁陈某先后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致使两家医院发生院内群聚感染，共26人染疫，其中一人跨省前往辽宁抚顺，于上周确诊。据澎湃新闻统计，4月9号至4月17号哈尔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例，其中包含多名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患者家属等。4月9号至4月17号哈尔滨累计报告20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包含多名医护人员，两种病例合计超过50例。网传视频显示哈尔滨一些小区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哈医大医院门诊楼外面出现大排长龙等待挂号的现象。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彭先生介绍说，他所在小区还跟之前两个月一样管理出入查看证件扫码，外地人员不得入内。他认为中国目前疫情把控得挺好，因此他不担心出现疫情反弹。
有事呢嘛，很正常，其实不像有些人说那么严重，可能哈尔滨现在还是很好，没到哈尔滨，他本来也就结束了，转到绥芬河不结束，不进了哈尔滨，你那专门进去，你怎么进哈尔滨？
不过，彭先生表示，他并没有听说哈尔滨市有十多名官员由于该市爆发社区群居感染而受到警告或撤职。4月16号，黑龙江省当局向哈尔滨市领导连发提示函、警示函，并由省长王文涛主持会议，约谈哈尔滨市市长孙哲，提出严肃批评，要求认真反思整改。4月17号，哈尔滨市副市长陈远飞和刚上任两天的哈尔滨卫健委主任丁凤珠等18名官员遭记过、警告或免职等问责处分。在哈尔滨市卫生系统工作的郝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本地办了运动健身卡，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没能去健身房锻炼。郝医生表示，这波疫情反弹看来蛮严重。
卫健委都那市长都那个约谈了，那能是这几个吗？
17号晚间，哈尔滨市当局发出通告，寻找4月2号至6号曾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4月6号至9号曾在哈医大医院呼吸内科一病房住院、出院、转院、陪护、探视、短暂逗留过的人员。另一方面，黑龙江省口岸城市绥芬河市4月以来成为中国抗疫前线。该省现有的确诊病例多半跟从俄罗斯返回中国的旅客输入病例有关。当前中俄边境的陆路口岸已经关闭，一度有传闻称13号以后将恢复通关。中国官媒央视称上述传闻为明显的谣言，但仍然造成不少同胞滞留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有个别中国人通过某种途径闯关回到国内，造成病毒输入，道义上是要受到谴责的。张汉辉认为，他们为了逃脱责任，声称是俄罗斯不让他们待了。他说，这种做法令人不齿，吃着中俄合作的饭，砸了中俄关系的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对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要求滞留远东的中国人就地抗议等说法，一篇署名武林客的网文质问道，张大使对本国公民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武林客的文章说，一个正常人面对俄罗斯爆发的疫情，想要逃离俄罗斯回到祖国的心情和行动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本不应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疫情爆发之初，欧美等国都是第一时间撤侨，我们不撤侨就算了，还要将他们污名化，影片《战狼》里可不是这么演的。文章认为，张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而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家与人性底线。文章问道，滞留远东的公民如何就地抗疫？如若已经染疫怎么办？又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其中艰难，大使可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哈尔滨市居民彭先生则表示，这些中国公民如果已经在俄罗斯长期居住，就不该在俄罗斯疫情突然严重的这个时候回来。
你在中国有难时候你出去避难去了，完了中国现在好了，你又回来避难，你这跟中国人打起来有负面的影响。
在武汉爆发肺炎疫情初期，世界各地华人积极捐赠物资回国协助抗疫。当疫情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后，不少海外中国公民选择回国避疫，其中有人是感染者。当时中国网络上流行的部分批评言论包括，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国拿你当亲人，你把祖国当冤大头。上述言论引起争议之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定，称这些说法很不合适。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709律师王全章出狱并隔离检疫后，仍未返回北京全家团聚。他的妻子李文竹不大理解丈夫的解释，担心分离了几年的丈夫变了。不过经历铁窗的维权律师呼吁， 要理解和正视监狱生活的残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5年709大抓捕案的维权律师王全章近日出狱，并遭隔离检疫后，仍未能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他的妻子李文足在谴责当局不耻行为之际，不大理解丈夫要适应的解释，担心被当局折磨了几年的丈夫变了。不过经历过铁窗的维权律师呼吁理解和正视监狱的严酷对人的摧残。709案维权律师王全章4月5日出狱后，被强行送往济南进行所谓的检疫隔离，但是4月18日隔离检疫期满后，他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说，王全章电话中表示还是不能够立即回到北京，需要适应办理一些个人事项。李文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到现在他的通信其实还是被控制的。昨天下午他也有一个电话嘛，但在电话里面就很矛盾，因为他跟孩子说他也很想就是快点回北京回来，但是又说哎呀我还有办身份证啊银行卡等等，就是说的这些话让人就是真的是哎呀很就是难以接受难以置信。
李文足此前发推表明，很怀疑王全章所说的适应是否是他的本意。星期日，李文足进一步表示，
我很难过，对，很难以接受，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他就正在经历什么，对，当然很多疑惑呀，觉得他变了。
李文足还说，
当然是觉得很大的变化呀。在被他就是5年，他就是全家是对我们是特别爱我们的。然后他是一个，连朋友经常就会取笑他，他是很爱这个家庭，很爱我和孩子的。那他我们现在分开这么长时间，他整个人我觉得就变了。
王全章目前的态度使李文足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李文足说，
我原来计划的是，如果14天之后他们变卦了，他们没有说话不算数，那我们，我啊，然后包括亲戚家属王孝林、袁珊珊，我们这些，还有那个叶建环大姐，我们要一起去公安部啊、司法部等等去控告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觉得无能为力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王全章是否内心没有改变，只是身不由己，对此李文足说，
情况就是这，肯定就是这样的。看哈，他从那个到济南门口就有很多警察在看守，连楼道口都是人，我们的通信一直是被限制的，他本来就一直是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那个状态呀。
王全章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2018年12月26日，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章的煽颠罪。2019年1月28日，该院认定王全章犯颠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王全章案因李文足常年奔走上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隋慕清是广州的人权律师，代理过许多人权捍卫者的案件。他呼吁当局尽快让王全章完全恢复自由。他说，
就说王全章在法律上，至少我们现在的现行施行的法律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不可以有任何的限制。对，而且呢，他也按照现在特殊的这个时期的这个要求，已经隔离了14天，证明他没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尽快与家人团聚。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要求，也是一个基本人性的要求。分离了已经快5年了，我说实在的，尤其孩子，这个大人还好，孩子这么多年不见面，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这个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王全章案以及李文足目前的困惑，隋慕清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啊，他王全璋在里面已经关了那么久，这里面呢，恐怕也跟这个王全璋和当局之间可能相互都有一点妥协，有一定的妥协，而且是现在是一个防疫的特殊期间，正好也当局也有理由会这个让他多适当的多控制他一段时间。
王全璋出狱后的动态一直为舆论关注。人权捍卫者日前发推说，明显王全璋与家人通话的时间、内容以及与谁通话都是由警察安排。警察不但控制了王全璋的人身自由，并且控制了他的大脑。王全璋失去了抗争的能力，没有思辨能力，这着实让人更加为王全璋的处境担忧，呼吁尽快释放王全璋，以保障他能够及时就医。有网友说，不得不说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还有人呼吁李文足，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为争取早日团聚，适当妥协，不必做无谓的牺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本周接连收获来自前竞争对手和前总统等人的公开背书，他能借此完成民主党人在大选前的集结吗？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陆宁的报道。
在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于4月8日宣布退选后，前副总统拜登已然成为了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所有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对于拜登而言，在完全投入与特朗普总统的白宫争夺战之前，他首先需要的是将自己本党的选民集结在自己身后。本周，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公开为拜登背书。从周一，拜登在党内的最后一位竞争对手桑德斯在视频连线中宣布支持拜登，到周二，民主党当中最具声望的人物之一前总统奥巴马正式为拜登背书，再到周三，此前一直迟迟不肯表态的前进步派参选人沃伦以及数位重要战场州的民主党议员纷纷公开表达对拜登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民主党内的领导人物快速站队，显然是想要帮助拜登尽快完成民主党内的集结，从而集中力量应对特朗普总统。不过，民主党内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垒并非一日之寒，这些背书真的能够让那些此前对拜登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选民，尤其是那些进步派选民回心转意吗？
I think mos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easily unite behind.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在党内初选中输给了温和派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此后，他的支持者当中有大约12%的人并没有转向希拉里，反而是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提名人特朗普。还有一些民主党选民干脆放弃了投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拉里最终的败选。那么这种情况会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再度上演吗？
Well, some will, because some of Bernie's supporters are people who really aren't progressive.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2020年不会出现2016年的情况。
And one of the realities of 2016.
为了争取民主党左翼选民的支持，拜登近日在医保和免除学生贷款等问题上修改了自己之前的立场，进一步向进步派靠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向左走对拜登而言并非明智之举。
Well, I think that what Biden needs to focus on is the center. There are more votes up.
分析人士指出，集结本党选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对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争取自己基本盘之外的那些独立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